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13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文在寅访华之际，俄罗斯和中国再次举行反导联合军演，台湾通过了门槛大幅降低的新公投法，中国方面则批评此举是走向台独，北京政府决策折腾民众，朝令夕改问题出在哪里呢？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话题是文在寅访华，北京如何摆平首尔和平壤。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在同朝鲜进行谈判的问题上似乎发生了某种政策性改变。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在华盛顿大西洋理事会的一次演说中说，美国愿意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与这个核武国家谈判。星条旗报说，蒂勒森表示，川普总统支持这一立场，从而扭转了美国先前的对朝谈判政策，即除非谈判中涉及朝鲜的非核化问题，否则美国不会坐下来与他谈判。这家报纸说，白宫后来表示，川普对朝鲜的看法并没有改变。针对蒂勒森的上述说法，被认为曾给蒂勒森拆过台的川普呢，似乎在保持沉默，至少他在惯常使用的推特上没有就此发声。不过川普星期二签署国防授权法时称朝鲜是一个邪恶独裁的国家。路透社报道相关蒂勒森的最新谈话时说，蒂勒森表示美国希望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与朝鲜的对峙，为此提出了与朝鲜举行探索性谈判。第七届台美日三边安全对话研讨会星期三在台北举行，这是一个台湾外交部委托台湾、美国及日本智库合办的年度研讨会。今年参加研讨会的包括现任台湾和日本国会议员、美日台知名专家学者及前美国官员。与会者对亚太地区的形势变化以及美日台应如何面对中国在该地区的各种作为及言论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委托台湾两岸交流远景基金会、美国传统基金会和日本世川平和财团合办第七届台美日三边安全对话研讨会，参加者包括美日台知名专家学者、台湾和日本议员以及美国前官员。台湾副总统陈建仁在开幕式上表示，美日台的对话是建立在共同的价值、民主、自由和法治将三方连接在一起。他说，台美日三方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友谊深厚稳固，一直是目标相同的合作伙伴，但障碍依然存在，北韩持续进行导弹计划，中国持续在各方对台施压，并提出违反国际法的海事主张。陈建仁表示，很高兴看到美国总统川普期许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愿景，也支持日本所领导的已有11国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在安全议题上，陈建仁对与会者说，为因应北韩威胁，台湾已经落实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和制裁措施，并调查可疑的洗钱和航运活动。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陈建仁说，中国继续无视常设仲裁法院对他和菲律宾争端的裁决，相反的，台湾则将南中国海最大的天然岛屿太平岛作为科学研究和人道救援基地。陈建仁说，他说，中国除了在南中国海的挑衅行为外，也派遣越来越多舰艇和飞机通过东海，但台湾仍致力于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不过这需要双方合作，我们正在寻求台海两岸的积极对话，希望很快能展开对话，这有利于两岸区域和全球的人民。除此之外，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也到场发表讲话。熟悉美台事务的前白宫幕僚长普伯斯也应邀来台，在会上发表不对外公开的午餐专题演讲。日本众议员铃木新佑、日本参议员松川留一、前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汤姆皮特里、台湾民进党立委罗志政和国民党立委江启臣在研讨会期间进行了三边国会议员对话。 五人都认为美日台三方关系相当友好，虽然时有不同意见，但三方都有同样价值观，这种关系和敌手关系十分不同。台日议员和美国前议员同时对三方应如何加强合作及因应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各种行为和政策交换意见。另外，美日台知名专家学者也在这为期一天的研讨会上就亚太共同战略利益、台湾战略价值以及网络安全及人道救援等非传统安全合作议题进行讨论。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采访报道。
北京大兴区新建村一处公寓呢，10月18号发生一场大火，造成19人死亡。北京宋庄艺术家华勇因用手机记录北京大兴区火灾后及随后的暴力驱赶低端人口情况而被警方搜抓，被迫逃亡。星期二，华勇在推特上呼吁外界紧急关注曾帮助他逃离大兴区新建村5位村民被当局抓捕的事件。自12月7号逃离北京辗转躲藏的北京画家华勇，12月12号在逃亡路上发表手写声明，表示新建村村民小洞子12月10号晚上被抓，村民古天金第二天带领村民要人也被抓。到目前为止，新建村共有5位村民被抓，而这些人都是7号保护和护送华勇离开新建村的村民。华勇呼吁外界紧急关注这些被抓村民的命运，也希望有良知的律师伸出法律援助之手。人权律师祝胜武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没有消息表明这些村民被抓是因为什么罪名，当然可以用口袋罪的寻衅滋事，但这些村民帮助华勇的行为是正当的。最近北京三件事引起人们关注，驱逐低端人群、强拆大楼标牌、停煤用气供暖。由于政府简单粗暴的推行，舆论反弹之下呢，又有了最新的变化。一是暂缓驱逐，北京市委书记还去看望外来打工者，说城市需要他们。二是不再拆标牌了，但是已经拆掉的怎么办呢？不知道。三是气不够用，天然气啊，又允许呢用煤、燃煤来供暖发电了。那么政府决策折腾民众，这里有什么需要检讨之处呢？我们今天就连线北京独立智库施坦国际的总裁苏刚宪先生。苏先生你好。
你好。
据这个财经网报道，鉴如天然气紧张，北京又重启燃煤发电，而此前呢，河北、山西大批民众由于不让燃煤取暖，冬天苦熬。那么这种决策是否事先缺乏论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哎呀，我觉得这种乱政啊，这一个月来搞得大家这个不得安宁。它其实这是一个政治生态恶化的一个表现，就像雾霾一样的。它是整个的政治生态系统的一种恶化，就是我据说的就是一种议员的体制，叫党天下体制。他就是这样一个，党领导一切，就是上面发话，下面那个行动力很强，他是一个超动员能力的这样一个机构。所以这个并不奇怪。
那我们看到呢，政府在执行政策的时候呢，出现了简单粗暴这个问题。那么出现问题之后呢，又不让讨论，而是忙于这个删贴封号。在舆论应对方面，您看这个中国当局是不是有需要检讨之处啊？
是的，他这个言论自由，像他这种严重侵犯人权的、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是吧？但是我们这些事情发生的，这让我们大家感觉这个是谁在这个管理我们的国家？这还是人民公仆吗？这还是我们所谓的无产阶级吗？领导这个政党吗？感觉这个是这个怎么不改初衷？这是完全跟初衷相反的。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是吧？大冬天的让老百姓流离失所，上气不接下气。这些乱政懒政，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体制，一种集权体制的一种表现。他现在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组织啊，他已经是说从一个阶级演变了他阶级的对立面去了， 它已经不再是我们的老百姓的劳苦大众利益的这样一个政党，我是这样认为的。
好的，那民间呢现在有各种说法，那有一种说法民间呢是挺有意思，他说呢中国官员是拍脑门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那么您看根据您的观察，中国官员是这样决策吗？啊，你们这种民间智库专家和民众的意见在决策的过程中会不会被参考呢？
这个就看，这个本身就很难，这个整个体制下面啊，这个人人自危是吧，一言谈，你很难发挥，不管是民间智库也好，国家智库也好，说真话都挺难，万马齐喑是吧，才会出现这一系列的乱象。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这本身是一个根本的，这个联合国人权宣言里面这个最基本的生存权、发展权、这个迁徙居住权，是吧？这些基本的权益都受到了限制，是吧？它这个整个社会生态的恶化，是吧？就像你把这个很多这个，这个溪流河湖啊，都给浇上水泥了，是吧？这个政治生态啊，它就恶化了。
嗯。好的，我们感谢苏刚宪先生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现在再来看台湾，台湾立法院本周二呢通过新公投法，大幅降低了通过的门槛。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打破鸟笼公投，还权于民，这是人民做主的历史时刻。不过另一方面呢，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则批评说，台湾一些势力正在修法，甚至鼓噪台独修宪。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永泰你好。
许波你好。
嗯，台湾朝野政党及学者是如何看待这项这个新的这个公投法，落实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
好的，我们先谈一谈这个落实性啊，因为这个新的公投法它的这个门槛呢、降低了很多啊，那么包括这个提案呢、还有联署啊，还有通过的这个门槛都下降了啊。那么解释一下，就是这个提案的人数啊，由原本的这个1/1000啊下降到了1/1000。那么联署呢，则是由5%降到了1.5%。那么如果要通过这个案子的话呢，只需要超过总人数的这个1/4啊就可以成案了啊。那么这样听起来也许有点抽象。那么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特别举出了一些比较具体的数字啊，就是以去年的这个总统选举来做基准的话，未来那么只要1800人。那么这个人数就可以提案了啊，那么还有280,000人联署就可以成案，那么最后就是说，只要达到了469,000人，那么就可以赞成的话呢，表示这个公投案呢就表示通过了啊。那么在这个朝野方面的话，基本上是赞成，就是要修法了，因为这个台湾过去的这个公投法啊，那么非常的严格啊，基本上过去曾经举行过8次的公投都没有成功，就是因为这个条件非常的严格。那么所以大家是认为说应该是要修法了啊，那因为一个法律如果不能用摆在那里也是没有用的啊。那么是不过就是修了法之后呢，那么在野党特别这个提醒啊，就是说不能够去滥用它，因为如果滥用它的话呢，可能会造成反效果，是伤害了台湾的这个民主发展啊。那么在学者方面是认为说台湾未来如果碰到一些比较敏感的议题啊，那么一般的民众尤其对一些政治问题他并不是了解那么充分啊，所以这个公投很可能会被这个政党或者是一些利益团体所操控，所以这点呢，他学者也特别提醒，就是说这个政党未来也是要非常慎重的来面对这个公投法。
嗯，
徐波。
好的，那么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批评说呢，说台湾的相关修法就是走向台独，台湾朝野立法委员对此有什么反应？
对，那么台湾事实上在这个本周二啊，在通过这个公投法，这个新的公投法之前呢、在这个星期一，那么张志军在北京啊接见了这个前去访问的这个台湾新党代表团呢，就他就暗批了，就是说这个台湾现在在做的一些这个修法、似乎好像要往这个台独的方向来走啊。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我特别采访了这个执政党的民进党立委王定宇。那么王定宇他就表示说，台湾在这个民主化的方面的任何的这个进展呢、那么中国方面都不会认同。我们来听看他怎么说。
志军跟他背后的老板来讲，除非台湾投降，台湾卑躬屈膝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台湾像香港一样没有任何权利可言，他才会满意。 所以他讲他的啊，台湾自始至终就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我们有自己的政府，我们有自己的制度，更重要的，我们的政府跟制度比你们好太多啊。
那么另外呢，我也采访了在野党的委员啊，就是国民党的立委马文君。那马委员他是表示说，这个有关于在公投法的使用上面啊，的确要非常的慎重，尤其是在选举的时候非常的敏感。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说。
台独或者修宪的部分，其实可能要取得我们全国民众的共识。那现在是执政党也没有把它纳入在公投法里面，所以他还是希望提升到宪法的这个门槛嘛，哈。所以其实目前当然是还是不会处理到。不过这个议题，我想可能会在很多的大选当中会一直被拿出来作为一个话题。这部分。
对，的确很重要啊。台湾这次公投法并没有纳入这个国土变更或者修宪啊。不过陆委会方面也特别指出了，就是说这个中方的一些这样的虚言啊，助于这个两岸关系的进展。
嗯，好的，我们感谢张永泰在台北的连线报道。中国与俄罗斯星期一呢开始在北京启动电脑联合反导演习之后，韩国总统文在寅今天抵达北京开始访问。美国、韩国和日本三国刚刚举行了导弹追踪联合演习，下面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来看看中国与俄罗斯再次举行反导演习与困扰中韩关系的萨德反导系统之间呢存在哪些联系。白桦你好。
徐波你好。
嗯，两国呢，我们看到中俄两国通过反导演习想达到哪些目的？除了军事之外，演习是不是还有一些政治意义呢？
莫斯科的许多分析人士，他们认为呢，就是说这次中国同俄罗斯举行这个联合反导演习呢，主要是对这个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反导系统这个表达这么一种不满。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和俄罗斯呢都反对，就是说在美国在亚洲呢部署这个反导系统。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中国同俄罗斯举行这个反导演习的同时呢，那么美国、韩国还有日本的三国也同时举行了这个导弹追踪这个演习。所以说呢，这两个演习呢有一种这个彼此这个针锋相对、变苗头这么一种含义。那么就是说许多俄罗斯的这个军事分析人士，他们认为就是说，俄罗斯同中国现在举行这个军事演习啊，越来越多各种各样的。但是呢，这些军事演习呢，有一部分是这个带有这个军事意义，其他的成分的政治意义更多。像这次这个反导演习呢，那么从军事角度来看呢，许多专家认为，就是说，它主要是针对，东北亚地区这个有这个导弹发展能力的国家，那么基本就是这个朝鲜，还有这个韩国，还有日本，特别是韩国和日本呢，现在因为朝鲜这个局势紧张呢，现在也越来越积极发展这个导弹系统。另外一个呢，很多专家认为就是说，这个这次反导演习呢，主要是为了就是应对一旦美国对朝鲜呢双方发生这个战争的话，如果美国用导弹攻击朝鲜的话呢，导弹如果失误落在这个中国和俄罗斯的境内呢，双方会对此做一个这个反应。但是从这个政治角度来看呢，主要是两国呢做出这么一种姿态，对这个美国和西方呢，如果对中国和对俄罗斯的施加压力呢，表达这么一种不满，可以展示出就是说，如果继续施加压力的话呢，两国会找到一种这个对付的回应的这个办法。
嗯，好，那如果说呢，中俄反导演习被认为是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表达不满，那么在反对萨德的这个时候呢，中国与俄罗斯的立场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俄罗斯又如何看待萨德的这个反导系统呢？
对，两国这个都说反对萨尔德，但是呢，中国同俄罗斯的立场呢有一些区别。俄罗斯的这个反对呢，主要从外交层面上来 来这个展示出来，而且给人一种印象，就是说俄罗斯有这个符合中国的这么一种这个这么一种含义味道。那么给人印象就是说俄罗斯为了这个照顾同中国的关系才这样做。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从这个除了这个外交上俄罗斯反对之外呢，俄罗斯军方并没有太大的动作。就是中国一直这个主要的理由就是说，萨德导弹这个系统、反导系统这个雷达能照射到中国这个境内很大的一部分，那么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呢构成这个严重的威胁，这是中国的这个一个论据。但是呢，俄罗斯没有强调这方面的这个因素，相反呢，俄罗斯军方人士认为这个萨德反导系统呢，它只是一个这个防御系统，不带有这个进攻性质，所以说呢，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呢并不构成威胁。
嗯，
但是与此同时呢，这个俄罗斯呢特别反对就是美国在欧洲主要是在这个罗马尼亚、波兰呢部署这个反导防御系统。那么俄罗斯认为呢，就是说美国的这个海基型的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呢，可以通过这个在罗马尼亚的这个反导防御系统这个发射筒呢可以发射。但是呢，中国对这个俄罗斯反对美国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呢，这方面中国确实很沉默，没有太多的这个反应。另外一个就是俄罗斯特别在意呢，未来有可能呢，美国和日本合作呢，在日本部署这个反导防御系统。那么俄罗斯认为呢，日本的这套反导防御系统呢，可能会同这个罗马尼亚的这个反导防御系统相似，就是说。也是通过这个发射筒呢发射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可以这是一种进攻性武器。但是呢，俄罗斯的许多学者认为呢，说俄罗斯举出这种理由，就是说通过这个反导防御系统发射筒发射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呢，那么主要是从这个为了这个进行政治炒作。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要是两国这个专家学者能够坐下来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的话呢，会找出一个这个解决的办法。
嗯，
但是因为现在俄美关系呢非常非常的不好，两国这个缺乏互信，所以说呢现在看来好像不太可能。在近期来看，
好了，我们感谢白桦在莫斯科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话题是文在寅访华，北京如何摆平首尔和平壤。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韩国总统文在寅今天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四天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中韩关系走出因萨德问题出现的低谷。当前朝鲜半岛局势极度危险和复杂，平壤坚持自己已经是拥核国家的立场不变。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向中国保证，美国一旦越境打击朝鲜之后，将退回到南北分界线以南。韩国反对朝鲜的核野心，但同时呢，也反对美国发动单方面的战争。在如此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呢，中韩关系升温以及两国领导人互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北京如何处理与首尔在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问题上的分歧？中韩改善关系的同时，中国如何面对昔日盟友朝鲜？一旦朝鲜半岛局势失控，中国如何选边，如何应对？今天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韩国首尔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朝鲜问题独立学者吴飞博士。吴博士您好。
你好。
在美国新泽西州呢，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中国战略问题研究杂志社长李伟东。李先生您好。
许波你好。吴飞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文在寅今天访问北京，预示着这个中韩两国关系的这个僵局现在看起来有所松动。首先呢，我请问目前在韩国考察的这个吴飞博士，韩国舆论如何看待他们总统的这次访问？民众和朝野上下对这个文在寅的这次访问都有什么期待呢？
这次文总统访问中国呢，首先在首尔这边呢，基本很多民众寄予很大的希望，主要是说把之前中韩之间啊已经低到谷底的这种关系呢做一个完全的一个修整。而且呢，大家对于文总统这一次的访问呢寄予的希望呢是远远高于前几任总统的，而且认为呢这文总统是一个万能型的总统。但是呢，我在这里呢我观察到一点，就是说老百姓，就是首尔的老百姓或者是韩国的老百姓，并不完全了解中韩所面临问题的一个主要的根结点。也就是说，韩国的执政还是非执政在野的党派，他对于中国两边在朝韩问题上所能扮演的角色基本上是一个混淆的。也就是说，首先他要了解中国在朝韩问题上，首先要在萨德问题上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解决的方案，然后才能够把中韩之间的关系进行提升。然后在此基础上呢，中国可能才在朝鲜的劝说问题上更进一步来协调大家的关系。那么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基础的基调呢是不会做很多的改变的。尽管呢文总统可能是一个草根出身啊，大家有这种英雄色彩，但是呢整体的这种大国之间的框架以及中韩之间的框架有一些基本面在那个地方。而这些基本面呢，我认为韩国的民众呢并不是非常了解，而且韩国的在野党和执政党呢在此方面努力呢也非常的不足。这是我一些在首尔的观察。
好的，那么我请问啊，请教在新泽西州的这个李伟东先生，您如何看待这个文在寅总统这次对中国的国事访问？目前朝鲜半岛局势错综复杂，那改善中韩关系对于中韩两国各自都有哪些重要意义呢？
首先这次文总统访问中国，是在这个前一次这个两国外长达成了这个韩国主要是一个软化立场，所谓三不主义。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谈。提出这个三不主义呢，这个之后这个中韩两国的这个关系呢就大大的改善了，然后就有了这次访问。那么这个对整个这个中国而言啊，我倒是觉得实际上这是大战在即之后这个中国采取的对近邻不是整个全球一个远交近攻的一个策略。就首先意味着 这个中国和朝鲜之间的原来的友好同盟，以及这个所谓鲜血凝成的友谊已经彻底完结了。因为习近平上台已经到了第二任，也没有跟金正恩见面，也没有邀请他访华。虽然派了特使这个去讨论一些问题，但是这个劝说可能呢没有达成任何这个明显的效果。而美国这个一个战争威胁，一个战争的这个包围，已经在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呢实际上要跟美国在总体上的战略上要达成一致。那么在这样一个状态下，所以中国采取了所谓远交近攻的这样一个策略。那么对韩国而言呢，仍然是希望能够这个既不加入美日韩的战略同盟，同时呢也阻止战争的爆发。因为韩国本身是这个整个朝鲜朝核问题朝鲜的人质，暴君首尤其是首尔。那这种情况下，这个韩国希望能够通过中国的这种外交努力化解战争的风险。好，谢谢。
好的，那么看来呢，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是这个中韩关系走向前一段啊走向恶化的一个结症。那么它涉及到美中韩三边的关系，我来请问吴博士啊，这个为了改善中国的关系，首尔都做出了哪些承诺？据说呢现在有三不主义，但是这个三不主义如何解读呢？看起来中韩方面还有分歧，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我认为呢，首尔做出很多承诺呢，包括三不主义呢，就是三点承诺了。其实这个里面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如何处理萨德？其实萨德处理呢，其实有一个唯一的渠道，就是说，可能就是美国要撤出萨德从朝鲜从那个韩国这边那么韩国呢，只能做出一个他临时性的这个部署了萨德，以后可能不再深入的进行部署。但是呢，这种承诺或者是这一系列承诺呢，其实对中国来讲呢，并不具有任何的承诺的这种性质。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当朝韩的问题加剧了，如果当朝鲜呢进一步去挑衅了美国，甚至包括在关岛、在夏威夷、在加州，那么这个萨德是不是还会进一步来部署？我认为呢，从前一任的总统来讲，这个中韩之间的这个信任点呀，我认为还没有完全达到。也就是说，韩国这些许诺呢，也就是说这一任总统做的，但是呢，迄今为止，韩国的总统每一任总统下场都不好，而且是说中韩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韩国的很多的官员，他在新的总统或者新的领导人来以后呢，他的继承性并不是很强。也就是说，甚至包括中国就是韩国驻中国的一些官员和下一任的新总统下的这个新的官员，是不是有转接交承的这些关系，现在看出来几乎很多时候是断档的。也就是说，首尔不仅是总统上一届和下一届这个承诺是不连续的，而且是说首尔的官员之间他在中国的承诺也是不连续的。所以说他做出这个三点承诺来讲，你让中方怎么样去相信他？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而且是说未来我们非常很容易看出来，朝鲜一定会挑衅韩国，甚至包括美国，甚至包括美国的关岛。那么这个如何做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措施？那么首尔在这种高压的情况下，他这承诺如何实现？我觉得外在条件使得中韩之间的信任点，我认为现在还是完全不足的。
好，那我来就这个问题呢，来继续请教李先生。韩国方面呢，刚才两位嘉宾都提出了三不主义。中国方面说承诺，韩国方面说是外交宣誓。那这个宣誓或者承诺呢，它不仅涉及到中韩关系，其实也涉及到美国及朝鲜半岛的战争与和平等问题。那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怎么想？美国怎么看待呢？
是这样，这个美国对朝鲜的这种战争方面的这种朝鲜发出的战争叫嚣，美国方面发出的这种反战争的这样一个反核战、反战争的这样一种威胁，包括实际的武力包围。这种状态下，其实这个战争的发动机那个按钮不在美国手里，也不在中国手里，实际上在韩国手里。因为韩国既是这个朝鲜的人质，也是能否使美国或者中国配合发动打击朝鲜的这样一个战争前提。 这个韩国本身是具有优先决定权的，就是韩国如果说我不同意打，任何一方都不可能真正打起来，除非朝鲜方面主动发动导弹攻击。然后呢，美韩日，包括中国发动某种反击性的打击。那么主动的战争攻击，没有韩国的同意，美国也不行，中国也不行。那么美国怎么看呢？美国当然会，首先表示这件事情的一个事实性的关切。
嗯，
事实性关切就是韩国，尤其是首尔地区，已经成为这个朝鲜的人质。那么在这种要解救人质的状态下，以美国的这种传统的这个国际主义，不管发动战争或者如何，他都是要考虑到人质的安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其实对韩国的态度是无可奈何的，就是到目前为止找不到一个解决办法。那么在这个一个大国博弈的过程当中，这个所谓大国博弈是美国、俄国和这个中国，这个在整个朝鲜半岛的战争博弈当中，那么考虑到这个怎么样解决韩国这个人质，那么其实中国方面变得非常重要，这就是韩国总统要过来和这个中国方面协调这件事情怎么办，当然也有经济关系。好，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邀请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来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听听他们的想法。首先我们来接电话吧。辽宁的池女士，池女士你好，你在我们的电话线上，抓紧时间。
喂，你好，主持人。那个我说一下啊，韩国总统文在寅本周访问中国，在美国日益威胁发起战争的背景下呢，中韩两国试图拿出一个和平解决朝鲜核危机的方案。中韩两国在防止朝鲜半岛冲突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半岛冲突会造成大量的伤亡，并给两国带来经济方面的损失。中国一直不相信美国可能会对朝鲜发动军事行动，但这次不同，因为那个首先川普不是一个按常理出牌的人。川普前段时间访华时受到了这个习总书记高规格的接待，也顺利的签订了2535亿的美元大单，但他回到美国后呢，马上正式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其实以前在美国政府做法基本上就是有点模糊，放点风声，没有真正的去拒绝，但也从未承认。川普与其他的政客不同，他是商人出身，他以美国人民利益为重。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韩国认为中国能够发挥作用，他可以充当美国和朝鲜之间的调停者。目前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呢也比较冷，这个时候韩国总统来访华，无疑是对中国呀、美国还有朝鲜，韩国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儿。那么双方这个会谈之后呢，能否解决好朝鲜的核危机问题呢？这个也是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的，谢谢辽宁的池女士。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你好，我觉得改善中韩关系唯一方法就是韩国恢复使用汉字，否则的是韩国是不可能取得中国的信任的。另外刚才李先生说这个战争的按钮在韩国那边，那永远打不起来了。我认为就是说川普还是一个非常有担当的人，那个朝鲜的核武器是俄罗斯给的，然后美国在1996年把这个去朝鲜无核化的协议又单方面撕毁了，现在美国必须有他有道义责任，对朝鲜实施这个就是说武力打击吧，用这种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来去除朝鲜的核武器吧。中国的话应该会全力配合的。
好的。
但是这个如果中国，但是如果美国不动的话，我们也没办法了。所以说，国际社会不要把朝鲜无核化的这个责任推到中国身上。
好，谢谢上海的唐先生。下一位是河北的蔡先生，蔡先生你好。蔡先生，哦，蔡先生的线路断了。那么我们我想首先呢，请这个人在首尔的这位吴博士呢，您来综合回应一下刚才我们几位这个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
哦，我认为呢，刚才听众打来的电话呢，基本上代表了一些普遍对于东北亚的一些看法，但是我认为很多是不正确。我主要回答一个，就是说。朝鲜的核武这些材料是从哪来的？我可以肯定讲，就是说它既不是中国，也不是俄罗斯，也就是说它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回顾的一个过程。这过程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朝鲜它在发展核武的时候，其实是从70年代，当时苏联是给了的它一些核电站，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 他从70年代开始，他已经开始准备发展核武。也就是说，当中国60年代发展好核武的时候啊，朝鲜也准备随之效仿，但是呢，一直没有成型。那么他只好引进这个苏联的这个核电站。那么之后呢，我们大家都记得这个。当时在80、90年代冷战的期间和其后呢，尤其在冷战之后呢，存在一些核武技术的黑市啊，这些黑市呢在朝鲜获得这核武上有很大的帮忙，然后呢还有一些游离在各个国家的一些核武专家，这些朝鲜的特工都我们据我了解是非能力非常之大的，也就是说朝鲜对此呢着力非常深。
嗯，
那么这样的呢朝鲜才发展出自己的核武啊。那么我对刚才李伟东先生我也做一点回复，就是说其实呢这个按钮呢其实是握在这个朝鲜和美国之间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朝鲜和美国同样使用了一个战术，就是以战来止战，或者以战来逼和，也就是说朝鲜希望动武来达到直接和美国谈判的目的，而美国也希望动武呢来压制住朝鲜，也许朝鲜会犯某种错误，那么双方呢都有存在误判的可能性，所以这个按钮呢应该在两个国家而不在韩国。
好的，那李伟东先生，您对我们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这个电话您有什么回应呢？
我对那个沈阳的那位，辽宁的那位，
辽宁，嗯，池女士，
他的这个说法我完全赞同，
嗯，
这个但对上海的这位朋友，姓唐先生吧，
嗯，
这个说这个核武来自俄国，我也不完全同意，
嗯，
因为这个中国当然不这样看，但是国际舆论认为朝鲜的核武器主要是中国纵容的结果，那么现在面临战争，中国有点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以往的外交策略。那么这一任政府习政府上台以来，这个对整个朝鲜半岛这个发生武力互相威胁的双方，就是美国和朝鲜，都发出过警告，就是任何国家都不许在我们的边境，就是近邻的地方这个生事捣乱。这个呢既是这个警告美国，也是警告朝鲜。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中国开始有意识地修正以往的战略错误，比方说把朝鲜当成中美之间对抗的一个战略前沿、一个屏障、一个缓冲地带，这在现在战争情况下已经失去了它的战略意义。
嗯，
那么同时呢，朝鲜跟中国之间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制度冲突，朝鲜已经宣称自己是一个世袭制的国家，而且否定了所谓马列主义，中国还是马列主义指导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那么两个国家在性质上已经完全不同，这一点中方已经意识到了。再第三，朝鲜方面已经对中国称为中修，就中国修正主义开展的这种舆论大批判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就是双方的意识形态已经发生了重要的这种扭转，双方的一个冲突。这种情况下，中国已经彻底这个打破了以往尤其是民间或者是中国的左翼对这个整个朝鲜半岛的期待和以往的战略同盟。
嗯，
那么这次文在寅访华完全意味着这个中朝关系的这种彻底的破裂。虽然这个各个方面包括美国还希望中国去劝说，但是中国事实上已经失去了这种劝说的能力。
嗯，
朝鲜方面已经说他永久的退出六方会谈，而六方会谈是中国发起的，那么也意味着中国的六方会谈策略坚持了这么多年，只导致了朝鲜的核武能力进一步升级，六方会谈已经彻底破裂。
嗯，
那么中国在以往的朝鲜战略和外交政策方面的彻底失败，导致他现在这样一个态度。虽然中国还试图通过各种压力，包括配合美国的压力，使朝鲜不敢发动战争，但实际上中国方面已经做好了朝鲜半岛发生战争的这种准备。
嗯，
跟文在寅中讨论的问题，就包括发生战争之后怎么办。
好的，那我们就
我仍然坚信，文在寅是不想打的，是要阻止战争的一方。
嗯。
所以我说按钮在他身上。谢谢。
好，那我们就来谈一下，下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呢朝鲜半岛发生战争的这个可能性。朝鲜半岛目前呢看起来是战争阴云不散，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他明确表示，昨天明确表示美国已经向中国做出了保证，即美国一旦需要跨过南北边界线进入朝鲜之后呢，美国将保证退回到边界线以南，因为美国的唯一目的是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这是川普政府官员 首次公开承认美中两国就朝鲜局势可能生变而需要采取应急措施进行了讨论，并且对中国做出了明确的保证。首先我请问吴博士，您怎么看朝鲜半岛当前这个局势，有没有失控的危险？失控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认为现在失控的可能性已经大大的在增加，因为呢，美国所传导的声音呢，我认为是不一样的啊，就是说，特朗普总统传导的声音和蒂勒森传导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蒂勒森今天刚国务卿蒂勒森今天刚传达的是说，美朝是可以无条件进行对话的。
嗯，
也就是说，现在美国很多的问题是在于说啊，他的智库对朝鲜的智库。五角大楼、白宫和这个国务院基本上对于朝鲜来讲各吹各的号，然后使得朝鲜呢现在容易获得很多不一样的信息，对朝鲜来产生很多的混乱，使得朝鲜呢他急于采取一些极端的措施，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就是以战来逼和，以战来和谈这样的一个措施。那么呢，双方如果这样的信息混乱，而且极易引起朝鲜的这种震怒的情况下，不如说让中国的这个双暂停措施呢，此时可以让双方可以静下来来想这个问题。其实主要是由于朝鲜本身国家的个性啊，个性非常的直，也善于打架，也就是善于打仗。那么呢，美国是从战略上来进行压迫，那么很容易擦枪走火。我们试想一下，韩战其实就是这样的发生的，就是擦枪走火，然后呢，使得当时的领导人金日成获得了非常混乱的信息，认为朝鲜和韩国是可以统一的，那么就发起了这场战争。那么其实当时的情况跟现在几乎是很一样的。那么也就是说，那么美国现在我认为首先要做到的是说向朝鲜传达一个信息，而不是几个信息，而且这信息呢是相互混乱的。然后呢，媒体呢很多在这方面的报道呢，据我跟一些相关的人士来了解是，媒体的报道呢几乎不准确率达到九成多以上，几乎就没有太准确的。我认为呢，首先美国的政府单位需要把信息统一一下，到底给朝鲜什么信息，到底是打还是不打，还是压迫，还是说海上禁运等等，到底是哪一个措施。然后呢，不要给很多的措施让朝鲜觉得这是一个战争混乱，认为有机可乘。因为美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很多的思维呢，我们的思维比如说中国的思维和美国思维有些时候战略其实思维是比较近似的，但朝鲜的思维是为了保住政权铤而走险。
嗯，
那么我们怎么制止住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狂人的一种政治的情况？那么呢，这是中美之间要想的。而中国呢，双暂停，我认为呢，基本上就事情来解决来说是一个不错的。但是美国，我认为是现在是战略的，而且是说可能给了很多信息给朝鲜。那么呢，他没有想到朝鲜的个性，因为朝鲜人和韩国尽管都是一个人种，但是我认为呢，韩国被美国影响的已经不太像原来的朝鲜人，而朝鲜还是像原来的样子。
嗯
啊，而且加上社会主义，再加上一个就像李先生讲的，有点家族性质的，那么这种就更加容易剑走偏锋。那么他不惜引起小冲突，就像天安舰事件，2010年的天安舰事件，他也不希望，他也希望剑走偏锋，万一获得什么成果呢？那么这样的就使得整个的世界因为朝鲜的错误判断而判断错误。
嗯，那我请教李先生啊。朝鲜当局上个星期在多个场合威胁说呢，说朝鲜半岛目前已经处于战争状态了。那您怎么看这种战争叫嚣呢？美国摆出了战斗姿态，为什么迟迟不动手？
美国现在基本上已经动手在即了。
嗯，
原来我曾经估计美国不敢这个发动这个地面攻击，只是空中打击，而且这个空中打击呢，美国也不敢打，因为其实朝鲜的核武这个是很难找到的。所谓空中斩首行动，要把金正恩打掉也是不容易的，因为这个网上有很多人说他总会出席公开活动，他出席公开活动，这个平壤有很多这样的公开活动，这个在场的成千上万的人，美国敢发动攻击吗？造成的这种外延性的损伤或者这种人命损失，美国是难以承担的。
嗯，
所以空中打击其实对朝鲜解决朝核问题，所谓的斩首行动是完全做不到的。那么这次提出说可以退回三八线这个以南，就说完全退出，就是打击之后完全退出，实际上包含的一个战略含义是 他要出动地面部队了，就是要武力入侵了。那么其实这个美国在这个朝鲜半岛的驻军现在只有32000，要想出动这个军队，就得像当年这个麦克阿瑟发动的这个整个登陆战一样，要有外围来包围。那么美国是否能够动员出这么多的这个武力地面部队入侵？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美国国会未必能够同意。
嗯，
美国总统也很难达成这样的一个办法。其实呢，他在发动这样的威胁，发出这样的威胁之后，又说可以跟朝鲜无条件的谈判。那么实际上，就像刚才这个吴先生说的，吴博士说的，其实是以战在逼和，
嗯，
还没有这个真正要动手的这个准备。
嗯，
以美国战中发动的机制而言，他还没有通过国会这个战争授权。如果这个临时性的这种武力外科手术式的空中打击，这个可以美国总统直接决定。但是如果要投入大规模的地面部队，其实美国还远远没有完成他自己的法定程序。
好的，
谢谢。
现在呢，我们有很多网友发来评论呢，来评论这次文在寅的访华，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这个廖聪明这位网友说，韩国文在寅去中国朝拜天朝天子，寻求庇护，韩国不受朝鲜威胁。嗯，凯瑟琳院这位网友说呢，好多人都骂他文罪人，因为反感他对中国一味的卑躬屈膝。李明这位网友说，朝鲜是颗毒瘤，文在寅怎么想不重要，关键是要有勇气来解决问题。我们再来接一下电话，河北的蔡先生，河北蔡先生你好。
啊，你好。
嗯，请讲。
像我说的话，美中韩三方的话，就是美国是，就是以叫嚣，就是来恐吓和朝鲜，朝鲜也呢接针锋相对。
嗯。
结果就看双方谁的胆量更大。
好的。
中国呢是做好两手准备，就是要么战争，要么就是和平。
嗯，好，谢谢蔡先生。下一位，山东刘先生。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请讲，刘先生。
喂，你好。那个，这样我是这么认为的。首先一点呢，那个我很同意那个之前李先生，就那个李伟忠先生他所说的，这个战争的主动权实际是在韩国人手里。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朝鲜半岛还能维持在这个情况？就是因为韩国人他一直不想打。为什么呢？很简单，就是经济原因。
嗯，
东德西德到现在为止合并到现在，他就已经收了60多年的统一税。就德国民主德国，民主德国当年被联邦德国吞并的时候，他已经收了60年的统一税，但是现在为止，实际德国经济并不是说那么乐观。
嗯，
这个税到现在为止还在收。
嗯，
所以说韩国，我印象里当年李明博时期曾经提过一次这个所谓的统一税，结果韩国人当年非常非常支持要打朝鲜，因为当时那个卢武铉时期，韩国引爆核弹，不，朝鲜引爆核弹。那个时候卢武铉的支持率一落千丈，然后他就那个最后被自杀嘛。
嗯，
所以那个时候韩国对朝鲜的这个态度是非常强硬的，但是李明博当时提出了一个统一税。
嗯，
然后韩国就熄火了。所以说韩国人并不想吞并朝鲜的原因很简单，就因为他负责不了这么大一笔，这么一个贫穷落后这么一个国家。
好，山东的刘先生，我们明白您的观点了啊。下一位是河北的田先生。田先生你好。河北田先生，看来田先生线路断了。
哎，你好。
哎，田先生，请讲。
这个为什么美国最先搞的核武器，因为我核武器量又最大？
好的，谢谢您。
为什么美国的核武最先搞的核武器量又那么大，凭什么让人家集合呢？
好的，谢谢河北的田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我们刚才电话刚才这个听众观众通过电话以及网友通过这个网络上的评论呢，都发表了他们对这个文在寅访问中国的一些看法。我们的两位嘉宾会在下面的讨论当中呢这个回应这些问题和这些评论。我们来继续讨论。那么刚才呢谈到朝鲜半岛阴云密布，那么为了避免战争手段呢，美国国会就有人建议要对朝鲜实行海上封锁，这引发了朝鲜极为愤怒的反应。 海上封锁，也就是吴先生您吴博士刚才说的那个禁运，海上禁运。那吴博士您看美国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可能实行这一措施？如果实施，那会引发什么后果？
我认为从海上封锁，从技术层面来讲，美国是可以实施的啊，因为美国从战舰来讲，第七舰队本身的战舰是够的，然后呢，它的停泊的码头、港口啊、从韩国到日本，甚至包括新加坡，还有远在这个澳大利亚这些啊，都可以实现以印太战略为核心的海上封锁。我认为这个技术层面和国际战略周边的环境来讲是可以实施的，但是呢，这个实施确实会引起朝鲜的愤怒啊！为什么呢？因为呢，就像我刚才讲的，朝鲜得到的信息呢，经常会和美国不一样啊。就美国发出的信息啊，朝鲜经常是不能理解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美国和朝鲜本来是准备一些对谈的啊，这些方面，然后呢，因为这些出现了问题，才会出现十一月底的朝鲜的这个导弹的试射。也就是朝鲜的一些逻辑思维在什么呢？就是说，你如果前面的一些政策不能够得到实施和落实的话，那么我在后面阶段我会疯狂的报复。也就是说，这个海上封锁到底是因为什么而引起来？那么这个原因给朝鲜是什么？那么朝鲜这个原因呢，如果不充分的话，朝鲜认为他就会认为这个海上封锁其实就是等于说宣战。那么如果是宣战的话，那么这个对于韩国的影响就会非常巨大了。那么韩国是承受一切朝鲜的一些极端行为的最终的后果的承受者啊，那这个承受者不是美国。那么这样的呢，我认为国会有些建议呢，只是建议，但是呢，是实施的可能性而已。但是呢，理由是什么？而且习惯来讲，这个符合不符合美国和朝鲜的一些习惯？所以说我倒很赞成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的一些想法。我认为呢，他比较习，就是从美国国务院的长期实行的政策来讲是比较可行的。现在经常突发的状态是国会和特朗普，这是个意外。
好的，那吴博士看来认为呢，实施禁运、实施海上封锁的可能性不大。那么我请教李先生啊，还有美国议员表示说，如果打算啊，如果中国呀、真打算逼迫朝鲜放弃核计划，他明天就可以做到。这显然指的是中国要断绝对朝鲜的燃油供应。您相信这位美国议员的这个说法吗？中国会不会做这一步？
到目前为止，包括真正发生战争，都未必要断它的油，因为对中国来说有一个技术方面的一个问题。中国给朝鲜的石油供应是通过大庆油田，然后通过管道输往这个朝鲜边境的一个炼油厂的。那么这个从技术角度上说，如果这个管道断油的话，会很快，特别是在冬天，会很快被石蜡封锁，就整个管道就废掉了。那么将来如果朝鲜哪怕战争之后要恢复它的建设，这个油都难以供应了。对中国来说，这是技术方面的一个难题，必须在冬天保持一定的压力，这个是石油供应的这个小量的这种流动，才能够保证这个管道将来是可以使用的。如果这个现在彻底断掉的话，而且这个管道废掉之后，整个朝鲜整个冬天必然陷入一个特别寒冷的一个状态，各种各样的这种可能性，包括这个取暖的可能性都发生问题。那么也会对中国造成大量的难民压力，而且断油就意味着中国对朝鲜宣战，实际上也像刚才这个吴博士说的，海上封锁就意味着宣战。那么中国断油也意味着宣战，而中国目前仍然想这个在朝鲜半岛取得某种和平性的解决，外交压力，这种情况下中国是不可能采取这样的极端行动的。
好的，
好，谢谢。
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吴飞博士和李卫东两位先生呢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美舰访问台独立公投真能让中国对台动武吗？好，欢迎收听收看。 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